要建立健全的自我形象，就要按照神的眼光看自己，认识自己是谁。但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谁呢？今天的真我大看台，路曼组合将从三个层面，我的外表、我的表现和我的重要性，带着你来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。
真我大看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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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有意思。
我不是一粒沙子，也不是一声轻叹，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。
真我大看台，真有意思。
真我大看台，真有意思。
真我大看台邀你一起来，我是路曼组合的天路。
我是路曼组合的唐曼，欢迎你来到真我大看台。在上期的真我大看台节目呢，我们就看到薄弱的自我形象带来最直接的影响，就是不能够接纳自己，也不能够真正的喜欢自己。而要建立健全的自我形象，就需要按照神的眼光看自己，认识自己是谁。可能呢，你也会因此来问，究竟要怎样我才能够知道自己是谁呢？所以今天的真我大看台呢，我们就将从三个重要的层面，我的外表、我的表现和我的重要性这三个方面来给自己做一个全面的评估。
嗯，好，那评估现在来开始了。首先从我的外表来看一下，我这个自己看起来怎么样。人的外表呢，通常是给别人的第一个印象，我们也常从别人对我们的外表的赞美或是嘲笑中，在脑海里勾画出了自己的形象，并且依照他们对我们的外表的反应来评估自己。
嗯，外表对自我评估的重要性呢，就从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自觉地花在穿衣打扮、整形美容的时间、精力和财力上就能够看得出来。很多的成功学呢，还将一个人外表的形象价值放在能否获得成功的第一步。要成功，就先要不惜重金来打造外形。所以生活中呢，有很多的男男女女因为觉得没有良好的外形感到自卑郁闷，甚至因此找不到工作、找不到配偶的人也大有人在。
嗯，小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曾经被别人嘲笑自己脸上有雀斑、因患疾病落下的腿瘸、视障等等，或者是啊你太黑、你太胖啊、你有龅牙，即使到了成年，这些印象呢仍会存在我们脑海里。很多家长面对孩子因自己的长相外表被同学嘲笑，从学校带着眼泪回家而束手无策，任由他们因此在心底建立起薄弱的自我形象。
嗯，因为家长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办。
嗯，
那曾经呢，我就在读者上看过有这么一篇印象很深刻的文章。这篇文章就说，有一位小男孩，他从生下来呢，脸上就长了一大块的胎记。
嗯，
当这个男孩会说话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拉着他在镜子面前郑重地对男孩说，知道吗，你是最特别最幸运的孩子，因为上帝在你的脸上印了一个吻。
哇，
那这个男孩呢，长大的时候，当他身边的小伙伴取笑他的胎记，他就会自豪地说，这是上帝给我的吻。
嗯，这个爸爸好聪明。
对呀，所以这个男孩他没有因为在别人看来是缺憾的事情感到自卑，反而对自己很满意。其实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，当耶稣的门徒质疑那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，耶稣的回答是，他生来瞎眼是为了荣耀上帝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想一想的就是，我可以甘心乐意地接受上帝照的这个我的所谓缺陷不完美，而自豪地活着，甚至是自豪地为荣耀上帝而活着吗？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常常来审视自己的。
嗯，这是一个好问题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层面，我的表现 也就是我做的怎么样。通常我做的有没有比别人好，也会成为塑造自我形象的基础。如果我们成就感不够，当别人成功的时候呢，做得比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便会感到受威胁，暗自希望别人出错或者是失败。
嗯，自己犯错的时候最好别人也犯同样的错误。
那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这个心理啊。
对呀，
自己没有犯错，看到别人犯错，心里边会暗自窃喜，那这个叫幸灾乐祸。
解得不错。
你也许会发现呢，当你做得好的时候呢，真心对你喝彩的人可能会很少，而一旦你做错了什么，那个幸灾乐祸的人呢倒是挺多。
嗯，
一个对自己不做客观评价的人，也通常会去做那个幸灾乐祸的人。
是啊，天路说的这种心理可能每个人都很熟悉。
嗯，
那还有一种人呢，他是把自我形象建立在工作表现上的，这种人是典型的工作狂。其实很多的圣职人员和基督徒工作者也经常会有这个苦恼，当非常忙碌地完成许多的事情，或者是在长时间工作下疲惫的像一条狗的时候，才会对自己比较满意，才会有些许的成就感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这样的吗？
哦，盼望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。
我们关注您的需要，
我们送上一份温暖，
我们为你祷告。
每逢周五，新磁场大平台，唐曼、天路、小杨
与你携手关怀同行。
爱心邮箱 ixin@良友的拼音.net，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抬头请注明爱心。如果你要检测一下自己是否有工作狂的倾向，那就要来注意一下，看看放松自己容不容易，你是否能够一整天都不做什么事儿，也能够在一段时间里不工作不看书，还不会感到焦躁不安。有工作狂倾向的人，为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和感到自我被接纳，必须不停地做一些事情。当他们在计划出了状况，比如遇到假期，或者是环境有妨碍，又比如生病失业的时候，他们常会感到沮丧。
嗯，有一个案例呢，就是讲一位朋友，他从小到大，无论他表现得多么好，他的父母总是希望他做得更好，并且从不给他一句夸奖。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也常常在生活中会遇到。
嗯，
那这位朋友他无论在学业还是工作中，就发现自己永远都像是在爬一个梯子，却永远都爬不到这个梯子的顶端。直到他的双亲都已经过世了，他依然是活在为达到双亲的标准而努力工作的挣扎中，因为他已经习惯这种活在别人期许中的模式了。
嗯，这个真的有点辛苦活的。这种活在别人的期许中的模式呢，可能也是你我都比较熟悉的。
是的。
第三个用于解释我是谁的问题是我有多重要。我们的重要性根据我们的地位而定，也根据我们在群体中能控制或影响群体的能力，且具有权威的感觉而定。许多人觉得能获得某种成功或是权威地位，他们就会对自己更满意，觉得自己比较容易被别人接纳。然而很讽刺的是，许多非常成功的有钱人仍视自己为失败者，为什么呢？
对呀，为什么呢？
我也不知道。所以这也恰恰说明，用外在的肯定不能决定一个人内在的安全感，也更不能够借此达成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。
嗯，有研究表明呢，我们在小的时候是否被父母接纳，这种感觉便在我们的脑海中形成了自我形象。童年的时候呢，为了赢得父母的温情、爱和注意力， 孩童会模仿学习父母的表情、手势，而且呢，父母对待孩童的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也成了孩童的主观看法。父母觉得孩子如何，就决定了孩子对他自己的感受。
嗯，可能今天很多的父母都意识到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影响力，所以很多年轻的父母对小孩子采用了只赞美夸奖、不批评责备的方式。但是啊，如果一味的赞美夸奖，可能也会陷入到另一个极端，就是让孩子误以为只有他是最重要的，凡事只有他是对的，他的自我在膨胀中也无法客观的认识自己了。
是，无论如何呢，虽然今天我们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，但是我们可能仍然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和反应。当别人对自己有正面的反应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，哎，我自己还很不错。
哎呦，不错哦。
对啊，很不错。当别人的态度和反应是反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好。就像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提到的，如果从童年就形成了薄弱的自我形象，那将会让一个人只集中在消极的思想里面，而失去了积极的态度和反应。
是，有一个实验呢，是用一根小铁链拴住一头小象，当这个小象啊渐渐长成一头大象，它已经完全有力气来挣脱那根链子，但因为它有不能够逃脱的记忆，让他不再对这根小铁链做任何挣扎的尝试。我们的自我形象呢，也有这样类似的情形存在。童年的某些痛苦的经历或者是经验，像烙印一样一直储存在我们的记忆里，即使在人生旅途中我们已经度过了许多的岁月，还是会认为自己带着那些无法挣脱的弱点，一旦做错了什么事，曾经被骂没用的记忆就再次的来印证，看到别人脸色不好，马上就想起自己被认为不可爱的经历了。
这些情况呢，可能我们都会体验过。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些记忆和印证，就难以从那些内在的束缚中得到释放。事实上呢，无论别人怎样看你的外表，怎样看你的表现，也无论别人让你是否感觉自己很重要，如果你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，那么请你一定要记得，你天生就拥有上帝赋予你的特质和力量。
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呢，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，一定要记得你天生就拥有上帝赋予你的特质和力量。
是的。好，那么今天的真我大看台呢，也同样留给朋友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上帝喜悦我吗？
希望您不要说啊，那你去问上帝吧。我们欢迎朋友和我们来分享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，你可以透过我们的邮箱或者是短信来联系我们，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
真我大看台，我们下次见。